增长的方程式。我们刚才看到教会的五种的功能啊，一起来背一次好吗？第一种功能是
布道，
第二呢？
传信、
敬拜，一共有五种的功能。它的教会呢，一定要确保这五种的事工啊，都能够在教会里面展开啊。你需要建教会的时候呢，你要评估这个教会是否平衡啊，一定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着重布道的工作。那第二呢，看这个教会呢是否有一套的训练信徒们的这个的课程。第三呢，看看这个教会呢是否看重服事。所谓的服事呢，就是社会的关怀啊，关怀社会的关怀的工作。那第四呢，就是看这个教会里面的团契的关系，信徒之间的关系。特别呢，现在呢是比较强调小组啊，透过小组来到加强弟兄姐妹的关系。那最后呢，就是看这个教会呢在敬拜方面的是否和祷告方面的是否很强调。好，我们先看布道啊，第二层面是什么？布道是教会增长真正关键的所在。信徒应该以言语和行为代表他们侍奉者的努力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课程呢，就是布道学啊，所以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强调如果这个教会不增长的话呢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注重布道啊，不着重布道。如果这个教会呢一年里面才开一两次布道会，那不叫做注重布道啊。如果最理想的是这个教会每一个礼拜呢啊，每一个星期这个教会都在做布道的工作，都有探访队出去啊。那信徒呢，在他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，都用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来到去为耶稣做见证啊。那这是最理想啊。如果教会是这样的话呢，很难想象这个教会不增长。好，第二呢，就是门徒的训练，我们一起看一下吗？预备起。门徒是成熟的基督徒的第二。基督徒的成熟度是按照以色列的生活、大国的生活做见证，以教化的生活来参与。第三，教会在发出出行者的成立成熟。第二呢，就是教会必须要有一套的这一个的门徒的训练的一个的课程啊。那一般上呢，这个人还没有信耶稣啊，刚刚开始慕道，你就要建立他的这个的信心啊。那我自己本身呢是有设计了一套的课程呢，是专门带领一个慕道者来信主啊。比如说一个慕道者，特别是年轻的慕道者呢，他面对好多的问题啊。那这些问题呢，可能一般上也是我们年轻的基督徒所面对的哈。如果是对年老的对象来说，可能他们不关心这些问题。那今天我们有受过教育，就是说比较文化水平比较高的呢，一般上我们开始会问一些问题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神的存在啊？我不晓得你们同学们有没有问哈，可能会问的哈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神存在呢？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是上帝呢？哈。那到底得救是靠信心呢，还是靠功德呢？即功德呢？哈，其他的宗教都讲功德，只有基督教讲信心啊。那基本上问一个问题：到底人真的有灵魂吗？啊，因为在学校里面，可能我们上课的时候都告诉我们说啊，人是猿猴变成的，是进化变成的。那真的吗？到底人是进化来的呢，还是？上帝创造啊，那这些问题呢？如果特别是我们年轻的这些的年轻人呢，青年人呢，他们不像老年人一样，对不对？信耶稣呢，一般上来说呢，只要耶稣很灵验啊，那耶稣医治疾病，耶稣解决问题啊，很多时候就相信耶稣啊。但是对于青年人来说呢，可能年轻人来说呢，可能他会有好多的问题。 啊，你要回答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不要问那么多啊，相信就是了，信耶稣得救啊，上天堂。他问你到底有没有天堂，你证明给我看，天堂在哪里？死了之后上天堂，你死过了吗？那如果你还没有经历死亡，你怎么知道有天堂呢？啊，谁到过天堂呢？谁下过地狱呢？啊？那么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的，都需要回答。那我自己本身呢，就设计了一套的课程。这个课程呢，如果我们要拖长来上的话，有14课，每一次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啊，14次，或者是7次啊。如果7次呢，每一次大概一个小时，就是跟他们谈这些问题啊。就谈第一个问题，就问他，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信仰啊？真的需要信仰吗？我们难道是太得空吗？啊，那个生活都成问题，为什么要去寻找一个的信仰？除非你能够证明给他知道呢，人死了就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啊，是有灵魂的啊。那所以呢，是从一个人开始悟道呢，一直到他信主了之后，你一定要有一套课程帮助他懂得怎么样祷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读圣经啊？怎么样去这个的啊？还有好一些的这个信仰上的问题啊。那一直呢，还有你要教导他怎么去跟别人传福音啊。所以呢，教会里面一定要有一套的这样的我们叫做训练的课程啊，就好像学校里面啊，学校如果我们想我们国家里面的这个的人民呢，我们的文化的水平可以提高的话，那你一定要从这个的小学啊开始，可能现在不只是小学，对，你们这边是叫幼稚园，幼儿园啊，所以从幼儿园呢就开始要训练他，对不对？要给他装备，那么到小学，然后中学，然后大学，那你才能够提高国家的文化的水平，对不对？教会也是一样，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重生，就像在属灵上就像一个婴孩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如果你不教导他，他永远就像一个婴孩，到老了就变成老婴孩，在属灵上老顽童，他变成老顽童去了。那所以现在教会里面好多老顽童，可能就是他们没有人栽培他们，没有人训练他们，那是不行的啊。那所以呢，需要呢有这个的如果你想提高国家的文化水平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教育的体系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如果你要提高教会的属灵的水平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教会里面的训练的一个的体系啊，一个的系统啊，我们的系统的体系啊。所以呢，你一定要确保呢，你教会有这样的体系，没有的话呢，就找到啊。那所有的人他们只是相信耶稣啊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二个啊。如果你想确保教会能够增长的话，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很看重训练的一个教会。第三呢，教会一定要看重服事啊。什么叫服事呢？也许在国内呢，我们讲到服事的时候就讲到侍奉神，但是在海外呢，服事这个字呢已经成为一个专有的名词。当我们讲到服事的时候呢，并不是指教会其他的事工啊，其他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做那个叫服事，不是。在海外呢，现在服事这个字呢是解释为对社区或者社会的服务啊，教会的这是教会的责任啊，教会要关心这个的社会。比如说有些教会他们很看重呢这个提供医药的服务啊，比如说就是免费的这个的免费的这个师程啊，就是可能他们安排呢就是有些的医生他们义务的到山区去啊，到农村去义诊啊。那我听说呢，在国内呢，伤风感冒要去医院里面啊，这边叫医院嘛，还是卫生局啦。那医院里面去的话，伤风感冒的话呢，看一次要一百大元，是这样吗？这是蛮恐怖的，那100元看一次，那所以呢，特别在农村里面，在山区里面呢，他们很需要这方面的服务，对不对？我听黄医生说呢，他不久之前啊，他才跟这个在海外啊来的一个的基督教的这个医药的这个的 医药队吧，啊，义诊队啊，这样义诊队啊，就是这样。那所以呢，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啊，这样很重要。在海外呢，在马来西亚呢，像我们很看重这种的义诊啊，就是可能到农村去啊，到这个的这个我们叫做山区去提供这种的服务，这个叫做服侍啊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刚才我说我们所做的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像办这个敬老院啊。为什么要办这种的社会的关怀的工作呢？因为这能够提高基督教的什么呢？声望啊，在民间的一种的声望啊。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了，直到今天呢，还有好多的人呢，对基督教呢有一种的敌视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敌视哈啊，但是呢，基督教怎么样能够平反呢？啊，就是借着社会的关怀，改变别人对基督教的这种的看法啊，这种看法就是借着这个社会的关怀的工作啊。当然所以呢，如果教会啊，教会要知道一点呢，就是教会不单只要蒙福，而且呢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啊，要祝福别人啊。教会呢应该常常呢就是想着要回馈社会啊，这是很重要。如果我们要建立，要带领一个人信主，要建立这个的教会在社会里面的一个形象的话，这个服侍的工作和社会关怀的工作很重要。那如果你们觉得服侍呢不太容易明白，你就在旁边把它教。